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影响。同五四时期的孔教问题、东西文化问题等论争相比，问题与主义之争算不上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场论争却非一般意义的个人之间的争论，而是中国社会改造方式和途径的选择。其性质，正如毛泽东于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所说，我觉得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正是以这场争论为契机，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他们加快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并开始初步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第一，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明确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认同和信仰。就李大钊而言，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过程中，他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布尔扎维主义的认同。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张申府也认为，社会革命、人性条理现在最切实，因此可被最好的计划便是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没有现成主义做指导，解决问题必致事倍功半。他相信，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和进步才能再旺。还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但受论争的影响与启发，也进一步明确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倾向。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后，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等在其内部也开展了类似的讨论，结果导致很多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从这些社会团中分化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宣传者。问题与主义争论之后，毛泽东也明确提出，研究问题需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1920年11月25日，他复信罗章龙，又进一步强调主义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邓中夏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关于主义讨论中明确提出要确定共产主义做指导，指出但能决定一种主义，那便系为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主张私产或共产态度具体的表明了，然后多方面的活动可以趋向一致。其中的第三阶级指资产阶级，第四阶级指无产阶级。第二，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并在实践中注重主义和理论的应用。问题与主义争论中，倾向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深刻意识到研究实际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李大钊对此没有回避，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是向实际的方面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受问题与主义之争启发，1919年9月， 毛泽东在他所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后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第467号，共罗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张申府也强调，对于新思想、新理论要切实试行。他说，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常主义。科学上用这个方法，日常生活上用这个方法，社会政治上也要用这个方法。他认为，一个思想，一个学说，不体验，怎能知其真实？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则能知其可行不可行？不论什么思想、学说、主张、方法，未试未行之前，不论作者自己觉得怎样周到、怎样完备、怎样圆满，都是靠不住的。学说在未有充分的印证之前，都只叫做假设。在他看来，凡是新思想，凡是新学说，凡是新主张，凡是新方法，必有待于体验，必有待于尝试，必有待于行。不行，不知道合时不合时；不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不行，不知道何处不妥；不行，不知道哪儿应改；不行，不知道有什么难处。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在《问题与主义争论》中，李大钊、蓝公武等当然表现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倾向，而胡适从思想上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可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仍然用了很大篇幅谈论马克思主义，并就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胡适认为，要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成长历程。他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不但和当时的实业界情形、政治现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密切关系，而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个叛犹太教的犹太人等事实，所受的教育影响，如他少时研究历史法律，后来受海之儿一派的历史哲学影响等，都有绝大关系。我们需要知道，凡是一种主义、一种学说，里面有一部分是当日时事的产儿，一部分是论主个人的特别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现，一部分是论主所受古代或同时的学说影响的结果。胡适对唯物史观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盈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易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这种唯物的历史观能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胡适始终不能认同，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容易引起社会仇恨。他认为，阶级战争说 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客观地说，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不是个别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是因为五四时期乃至之后的历史时期，很多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不能认同和接纳，其深层次原因也正在于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和顾虑。那么如何消除这种误解？这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李汉俊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济翻译《社会主义史》，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等等。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还专门发布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布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丛书9种的书目，包括王仁编的《马克思传》，袁湘翻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李定翻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李立翻译的《戈达纲领批判》，陈佛突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孔建明翻译的《法兰西内乱》，钱润翻译的《神圣家族》，黄世尊翻译的《哲学之贫乏》，张亮翻译的《列宁传》，康明烈翻译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李树石翻译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论》《革命与反革命》等等。通告指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驱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这些图书的出版为人们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第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在问题和主义争论中，无论争论各方的具体观点如何，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胡适认为，应该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来渐进地改造社会，而李大钊则主张寻找一个根本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在探寻如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时，李大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他说，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做他们一切的基础。 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认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开展工人运动，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准备。指出，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播那极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极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做，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需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需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无独有偶，1921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答复蔡和森的信中，根据唯物史观，也主张从经济制度着手改造社会。他说，我以为唯物史观的要义是要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鉴于此，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他看来，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从经济制度入手改造社会的主张，不仅得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而且还得到了民主主义者的认可。这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